在正道之先呢，我们一起诵读今天的经文，在临前的十二章十二至到三十一节，我们一同慢慢的诵读好吗？预备，一二三。就如因子一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似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似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区隔安排在身上了，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尽美的，越发得着尽美。我们尽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么？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一起去听你的说话。主啊，求你的灵大大加力给我们，无论讲的和听的，一同被你的说话去造就。主，愿你得着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走出这个会堂，我们真的应用起今天的教导。主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最近呢，有奥运射击双金王王叫胜利豪，他来到香港呢，就是作一个羽毛球双打的表演赛。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哇，他就满场的去乱跑，由于他左右脚不协调，令到在场的人呢都笑到不停。原来每一个的奥运选手呢，都不是在所有运动的项目上面呢都表现出色的，他们呢都有个别的专长的，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不同的部分大家是要互相的去协调，身体呢才发挥到它的果效。弟兄姊妹，你认不认同啊？ 認同啊，但係哥林多教會嘅信徒咧就未必認同啦。嗱，我哋一齊睇下保羅喺十二章二十九節點樣講啦。佢問哥林多教會嘅信徒，佢話：起都是使徒嗎？起都是先知嗎？起都是教師嗎？起都是行異能的嗎？起都是得恩賜醫病的嗎？起都是說方言的嗎？起都是翻方言的嗎？剛才我們剛剛讀完，是不是？我們要注意了，保羅呢通常用這些反問句的時候，答案呢是顯然易見的，都是否定的。意思是什麼呢？即是不是這解啊。保羅的意思是講到沒有一個人能夠擁有以上所列出來的恩賜。可能你會問，為什麼保羅要這樣問呢？首先我們就要了解一下哥林多究竟是一個什麼地方。哥林多是希臘主要的城市，它位於主要的貿易港口，以財富和藝術而命名的，同時亦都是出名邪惡淫亂的城市。整個的城市呢充斥著一些的辯士啦，或者哲士的哲學家，而教會裡面呢又充滿著很多的假教師在當中呢謀取利益。不單止這樣，當中的信徒亦都沒有因為歸信了基督教的信仰而除去他們舊有一些陳舊的規條，而他們的驕傲就是從他們拉幫結派濫用屬靈恩賜上面表露無遺。正正是因為哥林多教會實在太看重這些屬靈恩賜，尤其是在講方言的恩賜方面，所以保羅就這樣講，他說你們都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作肢體。保羅用到身體去比喻作教會，基督是教會的元首，而信徒是教會中作為肢體的。這個的比喻，我想問在座當中的弟兄姊妹，你們有沒有聽過呢？都有，是不是？但是神為教會所設立的職份就不是太多人清楚了，亦都唔係好明白神嘅心意，甚至有啲人仲係誤解添。所以保羅就再一次嘅解釋，佢話咧神喺教會設立嘅第一係使徒，第二係先知，第三係教師，其次先至係行異能啊、醫病啊、幫助人啊、治理事啊、説方言嘅。保羅將使徒、先知、教師放喺首三位。極有可能是哥林多教會的人將這三項恩賜的成員的評價低於那些會講方言恩賜的人。其實保羅這樣列出這三項的恩賜，他的目的是什麼呢？其實保羅不是想大家分門別類，也不是要將這些恩賜和其他的恩賜去比較，而是要叫他們知道神設立教會這些恩賜的優先次序和重要性。保羅是要強調教會，神為教會設立這些恩賜的先後次序和重要性。我們可以從以弗所書的四章、羅馬書的十二章和今天的臨前十二章裡面，我們都看到保羅列出這些恩賜的清單，而在這三處的經文裡面都有教導的恩賜出現。因此我們就知道這三項的恩賜其實對於基督的身體，即是教會，是有廣泛的價值的。而當我們又再細心看這三項恩賜的裡面，它有什麼的特徵呢？其實它們都是為到整個教會服務的，從而產生合一和互相造就的功效。相反，我們看看哥林多教會他們所提倡的方言恩賜是比較自我的表達的， 他们是追求个人的爱好，而这种自我中心的表达，不单止令到教会在吃这些的祭祀的食物上面，妇女的敬拜庆祝圣餐的事上面，都造成很多很多的困扰，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是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我想说，有恩赐的人都要被分等级，更何况那些没恩赐好像你和我这样平平无奇的肢体，他们又怎样呢？本来追求恩赐去建立教会是一件很讨神喜悦的事情来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分追求他们，即哥林多教会以为最重要的恩赐，就看不起其他没有这样恩赐的肢体或者弟兄姊妹，这样的态度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不单止令到弟兄姊妹之间产生嫉妒憎敬，更严重的就是分党，就好像林前的第三章所说的，我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落入这个的陷阱里面呢？你有没有分党分派呢？我们要很小心，千万不要中撒旦的诡计。所以保罗在上文的第十一节的里面讲得很清楚，所有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盈利，我们也都不需要比较。而来到第二十二至到二十六节这个的段落里面，保罗更加指出肢体彼此相顾的原因和重要性。保罗说以为软弱的肢体是不可以少的，可能我们会想一下什么是软弱的肢体呢？他们可能是教会当中不是很显眼的肢体，或者外表看起上来没什么特别恩赐的，就会被那些自以为很有恩赐的弟兄姊妹看小。但我们要知道的，神将各个的肢体放在一个身体上面，是要他们互相的去依赖。肢体呢对身体是非常之重要的，也都是必须，我们没有多余的，也都没有必要的肢体。我记得在两年前，我在家里呢进出厨房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听到咔一声，我想着没什么啦，是啦，很容易的，进进出出，是不是？谁知道当晚呢，我的脚趾尾就淤黑了，第二天呢那个的淤黑就扩散到整个的脚面，我差不多要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才可以走回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小一个小小的脚趾对身体的平衡，行路要稳阵是不可以缺少的。相对于对教会来说，每一个肢体都是缺一不可。相对来说，每一个的肢体对教会来说是缺一不可啊，弟兄姊妹。虽然每个肢体外貌都有差异的，但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尽美的，越发得着尽美。什么是不体面呢？其实这里是指到性器官含蓄的说法，在希腊文化的里面，除了运动员和被人神化的雕像之外，一般都是要遮住这些的私处的，不可以暴露的。保罗在这里指出，遮盖这些的私处不是出于羞耻，而是肯定这些器官对身体的价值。 这些的器官是应该得到尊重和荣耀，而且强调把身体组合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神就是这样安排的。因此保罗认为不体面的部分更加要装饰，披上衣服去遮盖，令他们更加雅观，藉此来勉励信徒不可以轻视卑微的主内肢体，更加要顾念或者扶助一些刚刚信主的信徒，甚至在信仰上较为软弱的肢体，及至在生活上面较贫穷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顾念他们。在我服侍的团契里面，若有一半的团友是退休人士，但是退了休不代表他们真的可以休息，有很多团友还忙过以前，因为家里面有老有乱，有很多孙要看要照顾。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令我都很深的感受，就是有一位年长的姊妹，独居的姊妹，她不小心跌倒入了医院，需要多方的安排和照顾。这一件本来是不幸的事情来的，但却是令到一班的姊妹们，她们自动组成小组去探访她，照顾她，不辞劳苦的为她走笛，将来一切。姊妹对她的不离不弃，令她深深受到感动和被爱，透过她们的服侍，令到这一位独居的姊妹感受到神的爱和为她预备一切。从他们的身上，我更加体验到经文所讲的，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神将身体联合起来，肢体是要彼此相顾，互补不足，互相关心。从他们的身上面，我体验到一同受苦，彼此照顾，关心对方，这一份彰显神的爱。其次，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要一同得快乐。我们都需要为到荣耀的肢体一同欢喜快乐，为他得到神的丰厚恩典而喜乐，并且呢，我们不要嫉妒气愤不平。人称剑神的张家朗在得奖之后接受访问，他说取得金牌很开心，成功卫冕自己亦难以自信。他说剑击队连续两年夺金，亦都证明了上一代种出来的树由下一辈去收成，因此并非只属于他们的功劳。他没有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自己，而是与整个的剑击队分享，并且归功于两辈人的努力。这个不是就是我们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都一同得快乐的写照吗？今日恩福堂可以仍然站立得稳，除了神的恩典之外，都是靠以前的教会里面的肢体弟兄姊妹所付出而建立得来的。这个就是肢体彼此相顾，各按其职，建立合一教会的得力数，活现出教会合一的元素，令到神的名得到荣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将你安排在恩福堂？今日很多人疑问，恩福堂和社会，香港的社会都是一样，我们都进入老龄化的现象，但是你仍然留在这里，神有些什么的心意藉着你来实现去参与呢？在肢体关顾上面，你会不会去探访患病、老弱、独居的肢体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仍然挂着他们， 因为他们是教会的肢体弟兄姊妹。另外，既然神赐给恩福这么多的祝福，我们是不是静静地坐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呢？我们有没有将神所托付恩福的使命一代一代传下去？大家回来的时候都有经过门口，恩福中心门口有一句金句，是以弗所书四章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一个合一的教会，除了肢体要彼此服侍，互相关心、支持和爱顾之外，还有就是神所托付给所有教会的共同目标，就是要将福音讲传。而每一个属于基督的肢体都需要各尽其职，为传福音讲传上面付上努力，这个都是令教会合一的元素。你做不做得到呢？你做不做得到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去照顾人家，明日我们可能需要别人去照顾我们。我们要知道肢体要彼此相顾是神的心意之外，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肢体是彼此需要。保罗在第十二节就说了，就如一个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而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二十二节都提到，讲到上帝使基督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这里是用到隐喻，将教会比喻作身体。至于哪一个是肢体啊，弟兄姊妹，哪个是肢体啊？你望下你隔篱那个人，他就是你的肢体了。是啊，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的肢体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首先呢，我们不应该分什么种族的，不论你是男人又好，女人又好，是中国人又好，美国人又或者是阿拉伯人都好，我们都无分彼此。其次，我们更加不应该分身份、社会的阶级。虽然当时仍然有被卖作奴隶的人，身份是很低微的，他们没有话事权，也都没有自由。当中亦有些是自由身的，可以自主话事的，但我们都不应该分等级。而事实上，你和我都知道的，我们的身份是谁个赐给我们的？没错，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有没得选啊？某程度上我们是没得选的。正正就是因为我们没得选啊，我们更加需要互相的尊重、欣赏，学习正面的态度去看自己，看待别人的身份。我们不需要自夸，亦都不需要自卑，因为这个身份是神赐给我们的。对于信徒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东西，因为人归信基督之后，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意思是指到我们因为经历同一位的圣灵，信徒在圣灵里面都是合一的，而成为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与基督联合。因此信徒在受洗之后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立，不再需要有优越感、自卑感，亦都不需要有排外的心态。 因此保罗在第十四节再一次强调身体是由很多肢体所组成，表达教会是需要多元性，不是千篇一律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望下自己的身体，今次不用望隔离，你望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由很多不同的肢体所组成的？如果你只脚说我不是手啊，我不属于身体啊，它是不是真的不属于身体呢？同样的问题对于耳仔来说，它都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于身体，你又会怎么看呢？其实我和你都知道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之荒谬的事情来的，根本是怎样自己骗自己。因为无论你怎么说都好，或者你否认都好，都不能够改变它是身体的一部分的事实。我记得有一次我行街的时候，见到一个小朋友在那里扭计，他要买玩具，妈妈就说了不买，最后妈妈就跟他说，你这么矮不要跟着我了，你都不是我的仔来的。跟着个小朋友听到之后还哭得哇哇声。我在想，难道妈妈说一声就能够改变他不是他的仔，还有他们是母子的关系吗？弟兄姊妹，你觉得会不会呢？是不是很荒谬啊？既然信徒受洗之后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肢体之间是要彼此需要，其实就好像身体和肢体那么紧密的关系。可惜，很可惜的就是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不是这样看。其实我们应该用基督的爱来消除彼此之间的歧视和分裂，但他们实在太过纯上追求说方言预言的恩赐，各人都要为了得到这个恩赐各自在这里鄙视对方，看低对方。他们对于那些没有这些他们所谓超凡的恩赐的弟兄姊妹，他根本就不屑与他们认同。又有些信徒因为得不到这些的恩赐就很失望，很失望，很沮丧，觉得自己比不上其他人。他们甚至妒忌这些有恩赐的弟兄姊妹，觉得自己在教会没有价值了，他们觉得很自卑，很自怜，甚至自怨自艾，到最后很气愤地离开了教会。保罗要信徒明白，能够讲方言预言的恩赐绝对不能够轻视没有这些恩赐的肢体，不能够说他们不是属于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恩赐都是礼物，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人的，根本不值得，亦都不是我们可以认叻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你全身都是眼，你听不听到声音啊？你听不听到声音啊？你就不能够享受美妙的音乐，歌声带来平静安舒，连过马路你都听不到车响啊！你说几咁危险的事情呢？拨你你都不知道。我们亦都不可以透过声音带来喜怒哀乐丰富的好处和重要性。若果你全身都是耳仔，你又怎会闻到美味的食物花香的味道呢？甚至连食物变坏了你都不知道照吃， 你说几弊呢？你更加不能够感受到气味所带来的朝气勃勃的生命力和兴奋。甚至有人跟我说，他得了新冠之后，他没有了嗅觉，吃东西没了味道，吃少了很多东西。如果你没有了这些感官，你就不能够体会得到这些感官带来的功能的必需性。当你的身体只有一个部分，我相信你的触觉和感官都会偏差，你亦都睇唔到神为人创造嘅丰富同埋全面性，亦都感受唔到神为教会所预备一切美好嘅事物。因此，身体系需要多元性，先至能够发挥真正嘅功效，令到身体可以成长，甚至越嚟越健康壮大添。而我哋要知道，最重要的就是神按祂自己的意思，将肢体一一放在身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安排，我们不需要自己去争取、去增进， 而是神一早以按祂的心意、按身体的需要来安排，将最适合的人选放在最恰当的位置，将最适合的人选放在最恰当的位置。我们是需要互相的需要，各按其职，发挥我们的功能，目的就是要建立合一的教会。而事实上，当肢体与身体分离的时候，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存在。同样，当身体与肢体分开的时候，身体就会失去了这个肢体的功能。你说几咁可惜呢？究竟我们有没有善用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呢？我们有没有白白浪费了神赐给人的恩典呢？所以保罗在第二十节提醒我们，但如今肢体是多，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在2018年，泰国野猪少年足球队的13名师生被困在睡美人洞里面。被困的日子，大家都轮流在挖掘，不知被水淹没，他们只是靠喝洞壁里面的山水活命。教练不断安慰他们，说一定会有人救他们，叫大家耐心等待。当拯救队问他们哪个想快点离开这个洞，当时他们的回答就是说，没有人想急住离开，因为大家是如此亲近同心。少年人在教练的不断鼓励和安慰底下，一直支持下去。他们心存盼望，彼此合作，才不致被水淹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写照吗？这个不是我们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写照吗？你有没有珍惜神为你预备恩福堂的团契，同行人生路的弟兄姊妹呢？我们经过社会事件、疫情、移民，这些撕裂、被隔离、被孤立的感觉，你问下自己，哪个仍然不断在你身边为你打气、为你祷告、为你守望，叫你不要放弃？你有没有感受到彼此之间的生命是这么亲近和同心呢？我想说，他们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精心安排的主内肢体弟兄姊妹，我们都是 同 從一個神領受恩典，同屬一體，彼此需要，彼此相顧，各按其職，這些都是建立合一教會的得力數。沒有人是多餘，更加沒有人是用不著。我們每個人都有他獨特的地方，只要按住神給我們的恩賜去建立合一的教會，宣揚基督的福音，就不枉神賜給我們的恩賜禮物。你做不做得到啊，弟兄姊妹？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我們都是被拯救的人，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在救恩的門外，我們要將福音傳開去，使更多的人得著福音的拯救，就好像我們一樣有得救的盼望。讓我們同心低頭禱告。親愛弟兄姊妹，在安靜裡面，你想一下，神賜了什麼恩賜給你？你有沒有好好利用呢，來建立合一的教會？你知道弟兄姊妹是要彼此相顧，彼此需要，你有些什麼的立志呢？你愿不愿意为到曾经因为政见、社会事件或者其他相处上的问题与弟兄姊妹有嫌隙呢？你愿不愿意为主的缘故你立志打个电话给他，问候他呢，重新建立回彼此的关系，不要破坏教会的合一。又在传福音的事上面，你愿不愿意透过报读三福或者其他传福音的技巧，立志向你身边的人传福音？若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现在向神祷告，讲出你的立志，愿神带领你走出第一步。我们一分钟之后，请敬拜队带领我们唱回应的诗歌。